事情。
诸佛正法行善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善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善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那我们在今天上课之前，同样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学习的动机。那我们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思考一下菩提心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我们以前在学习到入行论第一品的时候，讲到了很多菩提心的利益，那在第八品的前面也讲到了很多菩提心的利益功德。那我们回想一下菩提心的功德利益有哪一些。那这些功德是否是我想要的？那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好，那不知道大家回忆起多少的菩提心的功德跟利益。就像我们在从最开始到现在所一再的提到的，每一个人简单来说想要的是什么？简单来说无非就是离苦得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有心都想要的。透过修持菩提心，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帮助一切有情，真正的离苦得乐，不论是暂时的也好，不论是就近的也好，都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当然我们现在还应该不能这么说，应该说可能以我来说还没有发起真正的菩提心，那在座或许也有一些人还没有发起菩提心，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感受到菩提心它的利益。可是我们透过推理去思维，或者是说从我们生活的一些转变，那去可以看得到说 菩提心它真的能够带来如是如是的利益。从现实来说，你想要去帮助他人，你总是以善心去面对他人的话，自然而然别人也会喜欢跟你相处，自然而然我们的朋友也就多，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就更多。那从就近的角度，应该说从真上身的角度来说，透过修持菩提心，我们能够累积的基本上如果都是以保持菩提心或者是造作的菩提心的话，那所造作的基本上都是善业，并且由于在在的串习菩提心，在临终的时候也容易升起菩提心，这时候来世绝对能够生于善趣。从就近的角度来说，我们想要真正断除一切的过失，圆满一切的功德，只能成就佛果。成就佛果，它的因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菩提心。仅仅只是获得一己的解脱，不需要菩提心。可是如果你想要成就圆满的佛果，就一定要有菩提心。所以无论从现实的角度，从就近的角度，菩提心都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如此非常殊胜，然后我们也必须要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菩提心，我们要怎么样去升起它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学习，要来听闻，怎么样去升起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方便。今天我们获得了暇满人生，我们跟其他的友情不同的是，我们有机会，我们有机缘植育了殊胜的善知识，无与伦比的善知识。这样的一个善知识，不仅是我们听到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它，我们可以直接听到它的声音，我们可以直接从它这边获得诸多的教授。我们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机缘，不仅如此，我们自己现在也愿意去听闻佛法，也愿意去学习佛法，这是非常难得的。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是真心愿意学习佛法的。虽然我们在每一个可能很多的法会啊，很多的课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哇，有这么多愿意学习对法号要的这样的法友，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是愿意真正的去学习佛法的呢？少之又少。并且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能够来学习，能够去修行，所以我们要把握这样一个殊胜的机缘。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马上的断除所有的杂事，但是我们尽力的抽出时间来，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听闻，怎么样能够让我及一切有情迅速的离苦得乐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请以这样的一个动机，那我们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学习圣者所讲述的入行论的内容。在第八品的141偈里面提到，蒙敬彼非我，无才不如彼，受赞他非我，彼乐无受苦。若爱我值得我值得尊敬，为什么正直的我不被尊敬？为什么众生不被尊敬？这没有道理。第141句讲以正直的我去嫉妒学问高的爱我值得我。我们这边就像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提到的，在这个时候有几种 观修的方式。萨迦班智达提到的观修的方式是什么呢？把我分成两个部分，那去做比较。那这边又讲到另外一种是分成三个部分，具有我爱执的这个我，或者说我爱执执持的这个我，然后第二个是正执的我，不具有我爱执的这个我，不是被我爱执所执持的这个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有情。那另外一种在这边圣者没有明确的提到，但其实在入行论大部分的解释，或者是其实这并没有任何的相违。第三种是什么呢？把我跟别人交换，友情交换，我们两个的位置调换过来，把我变成友情的位置，友情变成我的位置，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修持自他相换。所谓的自他相换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141记这里提到，在修持自他相换的时候，这个正直的我，它是处于一种什么呢？功德为烈的一个状态。首先，那这个时候，我爱执的我值得被尊敬，为什么正直的我不被尊敬？为什么众生不被尊敬？这是没有道理。所以现在是什么呢？从如果说被我爱执执持的这个我，或者说具有我爱执的这个我，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学问比较高，或者说比较有功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作为第二者旁人的角度，正直的我现在是属于一个旁人的角度看我爱执的这个我，他被尊敬，被尊敬的是他，不是现在的这个我。然后呢，我的财富也没有他这么多，然后他现在快乐，然后我受苦，因为什么？我在嫉妒他。那现在这个正直的我这个角度，其实一般是什么？是友情，对不对？应该是友情的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友情的这个角度是什么，以及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观修，如果是以刚刚讲到入行论解释里面提到的两种，把我跟他交换过来之后，我们去思维什么呢？是友情为我，就是我现在站在友情的角度去看对方受到恭敬，我不是被受到恭敬的，我的资具不如他人，然后他被赞扬，然后我被呵责，他想安乐，我受苦。那这个时候呢，他有这些功德，然后他享受安乐，可是我要去做诸多的工作，然后我也没有这么多的钱，也没有人尊重我，人家都说他有受菩萨戒，他有修行，他有学习佛法，他有修持佛法，他有种种功德，然后说我没有功德，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我没有去修持这些功德，然后所以我今天没有被尊重，没有被赞叹，而他被尊重被赞叹。但是从众生的角度，我们会看到什么？当我们被尊重的时候， 为什么众生不被尊重呢？为什么现在换成我是众生的时候，我没有被尊重？我没有被尊重的时候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痛苦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工作无勤苦，度日比安逸，世间盛赞比身败无名劣，无才何所为，才学众稀有，比较某人劣，无意胜某人，借鉴衰退等，因困惑因惑而非我，故因悲忌我，困则自取受。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功德，也不必丧志，每个人都有如来藏，都能成就佛果菩提，只是愿不愿意去串习而已，只要努力一定能做到。然无未蒙忌，既然反遭侵，彼虽具功德，与我有何异？不敏于众生，为现恶趣口，向外夸己得，欲胜诸智者。第146偈说，针对较有学问的爱我执的我生嫉妒心。你这边提到，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然后他好像不需要任何的辛苦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们却没有。从我们的角度，从交换过来的角度，正直的我现在正在看说，哦，功德高尚的这个我爱执的我跟友情这中间的一个差距。所以这个时候会对具有我爱执的这个我，具有功德的这个我爱执的这个我产生嫉妒。产生嫉妒之后，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呢？这时候圣者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这样的功德，也不必丧气，因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藏，最终都能够成就佛果，只是愿不愿意去修习而已。也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具有殊胜功德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嫉妒他人，我们只要肯努力，我们也能够做得到。以一个学习佛法的人来说，我们最主要需求的是无上的佛果。无上佛果我们能够做到吗？有的时候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好像没什么长进，好像没什么转变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丧志，我们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我好像达不到。当升起这种念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灰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绪当中都有如来藏。如来藏是什么？如来藏不是说哦，我不需要努力，我本来就有这个佛果，不是这个，不是说我本来就有佛果。有些人会解释如来藏是什么，我本来就具备佛果，只是什么呢？它脏了，现在把它擦一擦而已。这个解释有一点点不对，我们还没有，可是我们却有什么？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成就佛果。如来藏要讲的是这个。所以以中观应承派或者秩序派的角度，所谓的如来藏指的是什么？我们心之上的无地识，这一点就是所谓的如来藏。因为它无地识，它能够转变。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烦恼，它只是课程。课程是什么意思？暂时的，它可以被去除的。如果它是有地识的话，它没有办法被去除。如果我们的心本质是有地识的话，它没有办法转变。你是凡夫就是凡夫，再怎么修持不会有任何转变。可是很幸运的是，我们的心本性上不是有地识的，它是无地识的，所以 垢染它也是无地始，心也是无地始，所以垢染可以被去除，心它可以有所转变，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成就佛果的原因。只要我们肯去改变它，修持佛法让它转变的话，我们是可以成就佛果的。那接下来又提到了针对较有学问的爱我值得我升起的嫉妒，那总之就是对于那个我升起嫉妒。那接下来，未令自优胜力能等我者，众真意计得财力与恭敬，极力称无德，令名扬世间，刻意比功德，不令世人闻。复当引无过，受供而非他，令我获大利，受尽而非他。无喜观望彼，沦落久遭难，令受众嘲讽，尽相共责难。俱云此狂徒，欲与无相争，才貌与慧事，种性凝我等。故令闻众口，其颂无甚德，毛素心欢喜，浑然热陶陶。彼复无夺取，若为无从仆，唯与资生仇，其余悉罢取。令彼乏安乐，恒常欲祸害。第151至154句说轻视学问较低的爱我值得我。那这边按照贾朝杰大师的说法，应该是相等，相等者去做修持。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存疑。这边看起来比较像是跟功德相等的这个我，那去做比较。那在跟功德相等的这个我这边。去做比较的时候，不论是种性还是诸多的功德、力量、恭敬等，全部都跟我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会去比较什么呢？我们会去争取自己的力量、恭敬等等多于他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是换过来，是用一个正直的我的角度去跟我爱值得我去比较，然后尽己所能的去彰显自己的功德，然后去压抑他人的功德，乃至去什么毁谤他人的功德，这就是菩萨戒里面讲到的自赞毁他，对不对？然后隐藏自己的过失，四处宣扬对方的过失，让他得不到供养，然后呢我得到诸多的供养。然后呢，如果他诉苦了，我们会觉得很高兴。那这个是与相等功德的这样的我，那去修持。那接下来是与卑劣者修我慢，所以应该从这边应该是没有错，151才开始是轻视学问较低的我，那前面是与相等的我，就是功德相等的我。所以俱云此狂徒，欲无相争，才貌与慧事，种性凝我等，故令闻众口，其颂无甚德，毛素心欢喜，浑然热陶陶。这个时候当我具有功德，我比他人有功德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听说那个具有我爱值的我想要跟我相争，但是他拿什么跟我比？因为他没有这些，他没有智慧，他没有外貌，他没有种性，没有什么，他没办法跟我比， 而升起的慢心。然后，当别人开始传送我的功德的时候，啊，这时候感到非常的欢喜，那我想要给他展示一下。然后，虽然呢，他这可能现在可能比较没有，但是以前会有这样，哎，他有衣服、有饮食等等，但是因为他是来为我工作，然后所以呢，什么？我只给他衣服。给他只能够维生的酬劳，其他的东西、其他的这些利益啊，这些等等，全部我都把它抢过来，我都占有它。现在是正直的我跟我爱子的我去做这个冠带，其实正直的我，他去冠带的角度是什么？友情的角度。所以，真的来说，跟路行论解释里面讲的一样，就是现在我们换到友情的角度去看，哎，这个所谓在修持的菩萨他，也就是我们嘛，自称自己是大乘行者，自称自己是哎在修菩萨道的这样的一个人，哦，他怎么样的去修持，他在修持的时候，那友情的心理是怎么样去面对他的？然后令彼乏安乐，恒常欲祸害，让他失去安乐，然后承受我的痛苦，让他遭受众多的祸害。接下来，我执于生死，百般折损我。汝虽欲自利，然今无量劫，遍历大取劳，知我为真苦。是故当尽心勤行众生力，摩尼无期言，奉行必获益。无始以来，爱我执及真持执着，只有伤害我而已。现在我必须与他奋战。奋战有两种方式，一是柔和的方式，二是直接的方式。先讲温和的方式。无始以来，我们自心归一，爱我执及真实执着，没有任何怨言的，成为他的奴仆。至今有什么成就？还不是凡夫。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不再听他使唤，而随着爱他心走，将会获得什么？将可获得如诸佛的圆满功德。那接下来在这边提到了，我爱子，他带给我们什么？我爱子只会带给我们痛苦，他只会伤害我。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去对治它，把它消除。那现在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反省。我们只求自利，所以在无量劫当中领受痛苦，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珍爱他人？佛陀从来没有欺骗我们，佛陀告诉我们的方式就是什么？要爱护他人，珍惜他人，断除我爱执。那这边讲到，我们要去跟我爱执奋战。那奋战有分两种，一种用柔和的方式，一种用比较直接的方式。首先讲到以温柔温和的方式来去对治我爱执，我们要想到什么呢？从过去到现在，我们自心归一，爱我执跟真实执着，就也就是所谓的我执。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是否真心的归一，爱我执呢？我们是否毫无怨言的成为他的仆人？我们都说哦，我们皈依三宝。事实上，我们真的皈依三宝吗？ 有像皈依这个我，或者是皈依这个爱我者，这样的去皈依吗？我们就是一再的听从爱我执的话，爱我执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真的。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一个凡夫。看看那些断除爱我执的人，导师释迦世尊示现给我们看，诸多的菩萨、诸多的祖师示现给我们看。他们都已经获得了圆满的功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听从这个爱我执呢？如果我们不去听从爱我执，我们随着爱他心而走，我们去听从爱他心的话，我们就可以像我们所敬仰的这些对象，获得圆满的功德。那接下来。若汝自往昔素行立身事，除祸正觉乐，必不逢惊苦。故汝于父母一滴精血聚，即可执为我，于他亦当习。因为他密探见己有何物，悉数尽道取，以彼利众生。我乐他不乐，我高他卑下，利己不顾人，何不反自度？吾当离安乐。甘待他人苦，时观念起处，细察己过失。他虽犯大过，欣然无顶替，自过纵为小，纵浅成忏悔。显扬他令欲，以此逆己名，亦自如下普情魔众生力。此生过本多，得寡悉足夸，故当引己德，莫令他人知。往昔未自利，所行尽害他，今为他磨砺，愿害悉归我。莫令如此生猛现顽强相，令如出嫁席，修为极谨慎，坚持利他行，切莫伤众生，妄动应制止，逾矩当制罚。众已如是悔，汝犹不行善，众过终归汝，届时为受罚。昔时受汝制，今日吾已觉，无论至何处，悉催汝骄慢。今当弃此念，上想自全意，汝已受他人，默哀应尽力。无始以来，随着爱我执而转，乍看之下，爱我执好像会带来快乐，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随爱我执而追求快乐是愚蠢的，与实际颠倒的，带来的唯有痛苦。今天我了解这个道理，就不再当你的奴隶了。我要把身心全交给友情。那这边讲到比较长的这个根本文，最主要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我们从往昔，从以前我们就开始勤行利众生，除了获得正觉，也就是获得佛陀佛果位的这样的快乐以外，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应该要去努力的修习菩提心。那有些人会想说，可是我没有办法修习自他相换呐。太困难了，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对于父母的精血聚合体，我们都可以执为我了。为什么我们对于他人没有办法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精血聚合体之上，我们能够执为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在的串习。哦，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所以我们自然而然认定，哦，这就是我。同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他人为什么不行？就像之前举的一个例子，我们买东西回来，原本在还没买之前，我们会有一种，哦，这是我的想法吗？不会嘛。比如说一件衣服， 你经过商场看到那件衣服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是我的，对不对？可是可能过了几天或者一阵子之后，哎，你去哎买了那件衣服，从你买下的当下开始，你会有一种哦，这是我的衣服，然后你会一再的串习哦，这是我的衣服，我的衣服，我的衣服，再再的串习，很自然而然的，它就变成你的衣服，你会这样去执取。可是可能在几个月之前或者几天之前，它不是你的衣服啊。或者乃至几秒之前，它不是你的衣服，你也不会觉得这是我的衣服。所以从不是我的衣服变成我的衣服，这个转换很快啊。我们的心认定，哦，这是我的衣服就可以了。然后一开始可能还有点不习惯，哦，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有时候刚买一个新的东西回来，然后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那你可能别人说，哎，这是谁的时候，有时候你还不会马上的去反应过来。我说，哎，这是谁的？哦，这是我的，我刚买的。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你会很自然而然的，别人说，哎，这是谁的？哦，这是我的。这不就是串习的力量吗？所以同样的，对于他人也是如此，我们也可以将他人视为如同自己一般，这样的去爱护他，这样的去帮助他离苦得乐。所以呢，我们该怎么做？因为他密探自见己有何物，我们应该做他人的密探。哎，看哦，这个我们要做友情的密探，这个我是否有要伤害他们？哎，这个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人？全部拿来利益友情，这是菩萨的一个修持，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修持。然后我乐他不乐，我高他卑下，利己不顾人，何不反自度？我们应该这边讲到对于我去产生嫉妒，什么意思呢？诶，为什么我开心我快乐他人不快乐？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东西他人没有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我比我的地位高他比较低劣？为什么我们不去让他得到安乐呢？为什么我们只会当看到别人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产生嫉妒，不会对自己具有这些东西而产生嫉妒呢？我们应该反过来看，这是菩萨要告诉自己的。然后菩萨应该怎么样呢？将安乐施与他人，并且常常的去观察，哎，自己是否有过失。然后当自己当他人造作恶业的时候，我们应该想说，啊，这是我没做好，我要帮助他断除恶业，然后引导他断除恶业，然后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过失，那我们要在大众之前自心的去忏悔，然后听到他人有功德美名，应该要加倍的称扬，而自己则是隐匿其名，让别人尽量不要去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功德。总之我们就像仆人一样，我们就是众生的仆人，受众生的这个差遣，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人，然后隐藏自己的功德，宣扬他人的功德。我们自己本身有诸多的过失，所以这些功德其实也没什么，自己要这样想，但是对他人就不一样，大力的去赞叹他人的功德。从无始以来我们都在伤害友情，所以现在我要反过来去帮助他。当我们在利益友情的时候， 那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如同刚就是嫁进门的媳妇一样，处处非常的谨慎。到一个新环境嘛，那要跟新的人相处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比较小心，就要像这样子，任何的行为非常的小心谨慎。不要去伤害到任何的友情，那调伏自心。任何伤害友情的事情，必须要非常的小心，绝对不要去做。虽然这样的去教诲自己，但是如果我还不这么做的话，就应该要受到惩罚。而要受到惩罚的是谁呢？这个我爱子，所有的过失都来自于这个我爱子。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受到你的控制，所以现在才这么痛苦。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跟以前不一样，我知道是因为你让我痛苦。所以现在不论在哪里，不论在任何时候，我不再听你的，我要去帮助友情了，我不要再听从你的命令。并且什么呢？今当弃此念，上想自全意，如以受他人，默哀应尽力。这时候我们应该想说，哦，我有权利可以去修持自立，这种想法就必须让它断除。我现在已经属于友情，所以我要尽力的去承办友情的安乐。友情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将我们的身心全部交给友情。所以这边圣者提到，我们无始以来就是随我爱我执而转，看起来好像会带给我们快乐，事实上只会带给我们痛苦。随顺爱我执而去做的事情，绝大部分都是恶业。纵使造作所谓的善业，也都掺杂着诸多的烦恼，但是由爱他心为出发点所造的，基本上都是善业。所以没有说造作恶业的当下你不会得到快乐嘛，你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嘛。可是问题是，未来它会带给你很多的痛苦，这就是爱我执带给我。所以现在我们不要再听爱我执的话，不要再当他的奴隶，把一切的身心奉献给友情。然后接下来，若无稍放纵，未失汝于众。若无稍放逸，未失汝于众，则汝定将我寄与诸与足。如是汝屡屡弃我，令久苦今亦诉仇怨，催汝自立心。若汝欲自习，不应自爱之；若汝欲自护，则当常护他。汝欲献殷勤，护此不近身，彼欲去退堕，衰朽及脆弱。身若欲爱增，大地一切物尚且不厌足，谁复窃彼欲？足欲未得足，身恼复失意。若人无所求，彼福无穷尽。爱我执的来源之一与身体感受有关，于是再次对身体感受做解释。第176句说，友情凡夫为了满足自己的喜好， 只为自己着想，这种重视自己的想法是无智的。想为自己好，却随着烦恼走，造作了很多恶业，因果不爽，最后所得的只有痛苦。了解这点，就应该拿掉狭小之心，随宽广的爱他心走，如此才能累积功德。这边再一次的提到，如果说今天我们稍微不注意，稍微放逸，没有去饶益友情的时候，这时候爱我执一定它会在作祟， 把我们推向于地狱的狱主，让我们造作恶业，让我们领受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摧毁这个爱我值，因为爱我值，我们再再的领受痛苦。所以我们真正要灭除的仇敌敌人是谁？爱我值。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得到安乐，不应贪着独自的安乐，就是不是自己快乐就好，应该要去什么？爱护所有的友情，这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才能够让我们获得真正的安乐。所以圣哲在某些开示里面有提过，真正的爱我是什么？是修持菩提心。因为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断除痛苦，得到安乐，不仅我们，所有的友情都能够得到安乐。那有些人说，如果想要利他，那我更应该贪守自身，这个是不合理的。路行论这边提到，如果说我们越是爱护贪着自身自己的受用，那我爱我之智慧更加的增加。这边不是说啊，那我就不要去我的东西怎么样都没关系，然后我的身体怎么样都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这边最主要讲的是，我们不应该过分的去贪爱，然后只想着自己，只想着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只想着自己的东西怎么样，仅是为了自利。如果是这样的话，贪爱它只会越来越大，不会有满足的一天。永远不会满足。由于爱我值的其中一个来源，它跟身体的感受，我们身体上的诸多的感受有关，所以再次的讲到身体的部分。总之，我们只会满足自己的喜好，只想着自己，然后随顺着爱我值，随顺着烦恼而走，可是因此而造作诸多的恶业，最后只有痛苦。就像过去领生王的这个故事一样，他有极大的福报，没错，他已经具有了四大洲，他统治了四大洲，他觉得还不够，然后他去统治四天王天，然后呢跑到33天，然后要去跟第四天抢这个位置。他已经得到了第四天宝座的一半的位置，他还是不满足，所以他想要整个第四天的位置，可是他没有这个福报了，他福报完了，用完了，所以当他去争夺的时候，接下来他就什么？重新坠回人间，什么都没有。爱我值就是这样，让我们一再一再的去贪求，然后呢，升起了贪嗔等诸烦恼，然后没有修持善业，只有诸多的恶业。所以要想要断除所有的痛苦，就应该拿掉什么狭小的心，只想着自利的心，时常想着他人怎么样能够得到安乐，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累积功德，累积福德。那接下来，乐长生贪故，莫令有机称，不止月异物，绝为真妙彩，可怖不近身，不动待他迁，火化终成灰，何故持为我？无论生与死，朽生何所为？起意木石等，怎不除我慢？奉承此身故，无意及诸苦，于此四数生，何劳贪与嗔？细心及爱护，祸气究受时，生计无贪嗔，何苦爱此身？何回引生嗔？何暂令生喜？生计无所知，殷勤何所为？若人喜我身，则彼为无有，众皆爱己身，何不爱众生？ 故应离贪执，为众舍己身，此身虽多患，善用如宝筏。身体虽有生老病死等过患，也不应该放弃，因为身体会带来能辨别是非的智慧。由此我们可以修良善珍贵的菩提心及非常重要的空正见，所以要好好珍惜这个修法工具。好，以上提到的是简单来说，我们不应该过分的贪爱此身，因为这个身它最终就是化成灰烬，所以我们再怎么过分的去贪爱它，再保养它，其实也就是这样，最后还不是一把灰。并且在没有心的状态，也就是死亡之后的这个身体，他会去在意吗？不会嘛。他也没有任何的贪嗔，当我们心智不在这个身体里的时候，所以不应该过分的贪爱。但是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去保护自己的身体，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去贪爱这个身体。那当别人喜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哦，他是我的朋友，然后我就会喜欢他。每一个友情都太爱护自己的身体，那为什么我们不去爱护其他的众生呢？我们爱护其他的众生，别人也会感到欢喜，就像别人喜欢我们，我们会感到欢喜，愿意跟他交好一般。所以我们不应该贪着自身，过分的贪着自身，然后去轻毁他人，去伤害他人，而是什么？爱护所有的众生。那对自己的身当然不应过分的贪着，但是我们应该要守护。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承办诸多的利益，如同四白论里面提到，虽是身如敌，然人应守护，具戒常活命，由此生大福。虽然他有生老病死诸多的过患，但是他可以有什么？我们这一生在尚未结束之前，我们具有什么辨别是非的智慧？透过这个身体，我们可以修持菩提心，可以修持空性正见，可以做诸多的修持。所以这是一个什么修法的工具？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它，但是我们也不用过分的去贪着它。这边是这边告诉我们的教戒，我们应该要这样的去修持。那接下来，于行足堪厌，今当随圣贤，意教不放逸，奋退昏与眠。于行足堪厌，于行就是没有智慧，只看当下利益，不懂实际状况。无始以来我们随烦恼而走已经够久了，如果再继续随烦恼而走，人就摆脱不了痛苦，所以今天应该决断随利他的菩提心而走，这是今当随圣贤。如佛大悲子，安忍所当行，若不恒勤修，何日得出苦？未除诸障故，回心必邪途。于此正并于正所缘，恒常修三昧。讲到于行足堪厌，于行就是没有智慧的这样的行为，只看当下的利益，只看自心。我们已经随着这样的一种于行走了很久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断除这样的于行，随着过去的圣贤诸佛菩萨的这样的一个行仪，修持利他菩提心，然后不放逸的去做修持，如同过去的诸佛菩萨努力的修持，断除所有的放逸。所以我们要修持供与不供的奢摩他。供的奢摩他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奢摩他，不供的奢摩他是此处特别讲的自他相换的这样的一个修持。最后第八品的最后提到，为了要能够去除 烦恼障跟所知障要升起毗婆舍那，那这个是连接到第九品。那在升起毗婆舍那之前，一定要有奢摩他，在显教里面是这样，一定要升起奢摩他，所以要断除一切升起奢摩他的障碍，然后依八行断五过，然后去对于正所缘修持三摩地，修持等智，修持所谓的奢摩他。那修奢摩他的部分，在声闻地当中，还有修次三篇，还有宗喀巴大师的广略道次第等，那都有非常明确的讲述。那前面圣者也有开示如何去修持奢摩他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再再的去修学，再再的去意念。那以上是第八品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剩下，接下来就是要进入第九品的，讲到空性，讲到圣意菩提心的修持。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已经学习了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利益，这样的一个功德，还有修持菩提心的方法。那首先我们应该再再的去思维说，那修持菩提心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利益，我们是否真的想要去修持菩提心。前面讲到这么多菩提心的功德，我们应该再再的去思考，或者我们可以每一天去思维一个偈颂，入行论里面一个偈颂哦，告诉这个有这样的功德，很殊胜，升起欢喜心，然后去练习修持菩提心。然后当我们在跟别人交谈面对的时候，就像前面所说，把自己跟他人换过来，诶，我们这么做他人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去照顾到他人，然后去断除，尽力的去断除爱我执。透过这样的修行，那是对我们的上师们最殊胜的供养，那对我们自己这个人生也是最好的这个负责。那明天有这个三主要道跟百度母的长寿灌顶，在长寿灌顶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再次的受得菩萨戒，所以在今天我们仍然再再的去思维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的利益，然后想想入行论里面对我们的教诫，我们是要继续跟随着爱我执而走呢，还是要跟随着诸佛菩萨一样爱他心，跟随着菩提心而走呢？所以当我们思考到这里，思维到爱我执的过患，利他心的利，菩提心的利，我应该要更努力的去修持菩萨心，以这样一种强猛的心，那欢喜的去领受明天，去才来领受在与宗喀巴大师无有分别的甘丹赤瓦仁波切的跟前，我们去领受菩萨戒以及白度母的这个长寿灌顶，透过长寿灌顶能够获得长寿的加持。长寿最主要让我们的是去修持正法，并且白度母本身是长寿还智慧的本尊，在修白度母的同时能够增长寿命，能够增长福德，能够增长智慧，还有诸多的校正功德，这是白度母它的一个特色，它的一个功德。并且度母是由大悲观世音所显现，而大悲观世音是十方一切诸佛的大悲的显现，所以最主要修持白度母，修持度母是修持这个悲心。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在今天到明天领受灌顶之前，我们认真的去思维菩提心的功德，爱他心的过患，然后立誓我要好好的像诸佛菩萨一样去修持。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但是我从现在开始努力，我总有一天可以像他们一样，从现在此时此刻起，让我开始去努力的修学啊，并且明天是在尊贵的甘丹赤巴仁波切与宗喀巴大师无有分别的这样的大善知识的跟前去领受教授，领受灌顶。那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缘。好，那我们最后一起做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
感恩。